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22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2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22日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告知华盛顿犹太博物馆枪击案的凶手被控谋杀罪。德国突袭搜查一个偷渡中国富豪的团伙。美国与伊朗即将于本周五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五轮核计划的谈判。俄罗斯外长指责法国总统对俄罗斯充满仇恨。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华盛顿特区犹太博物馆外5月21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名以色列使馆人员丧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提及了伊朗核谈判和华盛顿犹太博物馆外的袭击事件。另外，华盛顿犹太博物馆枪击案的凶手已经被控谋杀罪。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表示说，两名死者其实即将订婚。据德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当局确认受害者的身份，分别为持有德国护照的以色列公民利斯钦斯基和犹太裔的美国公民米尔格里姆。利斯钦斯基曾是以色列大使馆的研究助理，而米尔格里姆则在公共外交部门工作。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称，利斯钦斯基是一名基督徒，他曾为该组织担任过博主。警方确认枪手来自美国北部的芝加哥30岁的罗德里格斯。卡塔尔外交部22日表示说，卡塔尔国谴责并痛斥华盛顿犹太博物馆前的枪击事件。该事件导致两名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被杀害。法国、加拿大、德国和阿联酋等国对枪击事件表示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声明，秘书长谴责这一骇人听闻的杀戮行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指责说，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官员，特别是欧洲的领导人和官员，也在煽动反犹太的仇恨。他指的是世界各地针对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的众多抗议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段视频中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希望以色列放弃并接受哈马斯的大屠杀，这将造成一次又一次类似10月7日的大屠杀。法国强烈否认这一指控。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勒莫瓦纳表示说，这些言论完全令人愤慨，毫无道理。据德新社报道称，德国联邦警察局于周三在多个联邦州突袭搜查了40处与人口走私犯罪有关的房产。该团伙长期以来涉嫌帮助大量中国公民入境，并在德国获得了永久居留。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警察局于周三在多个联邦州搜查了40处与人口走私犯罪有关的房产，搜查地点分布于石河州、下萨克森、柏林、汉堡等9个州，目前已有3人被捕。搜查对象是一个位于石河州的偷渡团伙，大约一半的搜查发生在石河州，所有逮捕行动也都在该州进行。据说该团伙长期以来涉嫌帮助大量中国公民入境，并在德国获得永久居留，以谋取巨额利润，从而创造了一个非临时性的收入来源。德方采取大规模搜查的背景是，弗伦斯堡检察院自2023年10月以来，因涉嫌商业和团伙走私外国人而展开了调查，据称已有100人偷渡至德国， 嫌疑人通过伪造所谓的雇佣关系为中国富人获取技术工人签证，据称包括家人在内的约100人通过这种方式偷渡到了德国。在北威州，针对走私团伙的调查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据称该团伙为中国富豪和阿曼富豪办理了前往德国的居留许可。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走私犯可能汇入政府机构官员，以6位数金额为其外国客户获得所需的居留许可的嫌疑。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与伊朗将于本周五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5轮核计划的谈判，这场会议可能决定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伊朗将在本周五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5轮的核计划谈判，这场会议可能决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率领美方代表团与伊朗部长阿拉格奇进行会谈，目标是遏制伊朗日益加快的核发展行动。美联社报道，此次谈判预计将在阿曼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由阿曼方面继续担任中立斡旋者。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最新报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远超于2015年核协议所允许的范围，且浓缩浓度达到 60%， 接近制造核武门槛。伊朗方面坚称拥有根据核不扩散条约进行和平浓缩的权利。伊朗外交部长日前也表示，伊朗愿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技术讨论，但是拒绝任何完全放弃浓缩的要求。他强调伊朗是拥有合法权利的主权国家。这次谈判的敏感程度因为周三晚间在华盛顿发生的枪击事件进一步升高。在一场活动外，2名以色列大使馆人员遭到枪击身亡，引发全球哗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不仅就枪击事件表示哀悼，双方也讨论了与伊朗谈判的进展以及可能达成的协议。英国卫报报道，阿拉格奇在向联合国递交的一封信中表示，任何来自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美国默许的行为，伊朗将对美国及以色列采取对等且果断的反制。在此之前，美国情报显示，以色列可能在谈判破裂之后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伊朗政府此前已经多次发出严厉警告。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近期会有在梵蒂冈举行新的俄乌谈判吗？这是《华尔街日报》提出的一种假设。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确实在5月19日对欧洲领导人表示，下一轮和平谈判将可能在教宗广场进行。新的美国教宗梁十四世在上周向全世界的交战方提出了调解的倡议。此外，除了梵蒂冈，有迹象显示瑞士也愿意承办下一轮的俄乌谈判。与此同时，芬兰总统在芬兰公共电视台上透露，俄乌双方以及美国和欧洲代表下周可能会在梵蒂冈举行一次谈判前的技术会议。克里姆林宫方面则在周四表示，仍然没有达成关于第二次俄乌会晤以实现潜在停火的协议。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还没有协议，没有关于下一次会晤的具体协议。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希望在考虑继续谈判之前，先实施1000换1000的囚犯交换。佩斯科夫补充说，大家都希望这一切能够尽快进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对法国及其总统进行了攻击。他指责法国总统对俄罗斯的仇恨，他说，马克龙总统和他的所有部长们无疑充满了对俄罗斯的仇恨。 拉夫罗夫甚至认为这是阻碍乌克兰解决问题的唯一因素。他还补充说，而且他们所理解的解决办法仅仅意味着一个无条件的停火，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安静地武装乌克兰，使其能够增强防御阵地。芬兰国防部长周四向法新社表示，在观察到俄罗斯新硬件的部署后，芬兰正在密切监视俄罗斯在其东部边境附近的军事活动。纽约时报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在靠近芬兰边境的一侧建立了军事基础设施。芬兰国防军表示，俄罗斯正在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以便能够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后派遣更多的军队。
欧盟计划从6月6日起降低乌克兰农产品免税的配额，如果要落实的话，这让乌克兰将大失所望。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乌克兰与欧盟的优惠贸易将于6月份终止，这可能会让乌克兰的年收入损失35亿欧元，而且其他市场可能无法填补这一缺口。在俄乌冲突2022年爆发之后，欧盟暂时取消了对乌克兰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和配额，而这些优惠措施将于今年6月5号到期。欧盟外交官上星期表示，欧盟正在考虑恢复俄乌冲突之前达成的贸易协定，同时正在与基辅谈判一项新的协议。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进口乌克兰农产品实行了关税豁免政策。然而，波兰、法国等欧洲农民指责乌克兰农产品构成不公平竞争。后来，欧盟于2024年曾对部分乌克兰农产品设定了免税进口的数量上限。近几周，欧盟与乌克兰正在就该协议到期后的安排展开谈判，该协议将于6月初正式到期。欧盟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正在研究，如果谈判未能在6月6号前完成并生效，将采取哪些过渡性的措施。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则表示，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非常糟糕的信号，找到解决的方案至少要等到10月份。据介绍，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过渡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将当前的年度税配额拆分为12个月度配额，以便在谈判期间压缩进口总量。受影响最严重的农产品有玉米、糖、蜂蜜和禽肉。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5月22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6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预计此次会议将主要围绕因特朗普总统发动的贸易战而再次引发的全球经济下行所引发的担忧。今年加拿大将主办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年度峰会，为期三天的会议将涵盖许多近期讨论的议题，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中国经济行为的担忧以及全球经济面临的逆风。但特朗普的贸易策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对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将成为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官员讨论的核心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缺席了今年2月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最近的紧张局势也可能使讨论的气氛复杂化。加拿大是今年会议的东道国，而特朗普曾表示希望将吞并它。据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说，贝森特计划阐明各国需要回归基本原则。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今年3月13日，作为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人员游说案调查的一部分，包括华为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办公室在内的20多个地址遭到比利时警方突击搜查，并带走数人进行询问。日前，五名涉嫌卷入了华为游说案的现任欧洲议会议员身份曝光，比利时联邦检察机关已正式向欧洲议会提出请求，要求解除这些议员的司法豁免权，以展开深入调查。据欧洲 Politico、 布鲁塞尔时报等相关报道，五名欧洲议员的身份被曝光，是因受指控接受华为提供的大笔资金、豪华旅游安排以及足球比赛门票等利益，以换取在议会中支持有利于华为的政策立场。而据比利时媒体今年3月的报道，这起贿赂与影响力交易案的调查从两个月前展开，曾有大约15名欧洲议会议员受到调查人员的关注。当时比利时警方还指出，从2021年起，华为通过伪装为商业游说的活动向多名欧洲官员行贿，手段包括高额酬劳、豪华款待与足球比赛的门票，已有8人遭到起诉，其中包括华为欧洲区的一名高层主管，罪名涵盖洗钱、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及贪腐行为。随着丑闻扩大，欧洲议会与欧盟执委会已经全面撤销华为相关人员的机构出入权限，并表示将逐案评估其附属人员资格。欧洲议会强调对贪腐与诈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欧洲议会主席罗贝塔·梅索拉周三在布鲁塞尔公开了涉案议员的名单，包括3名意大利籍的欧洲人民党议员，分别为马图西耶洛、普林奇和德梅奥，以及马耳他籍的议员阿塔德和保加利亚籍的议员明切夫。针对指控，德梅奥、阿塔德与明切夫3名议员已正式收到比利时检方通知，但都否认涉及任何不法行为。意大利的欧洲议员德梅奥对意大利媒体表示，他仅参与过一次社交性质的活动，虽有华为代表出席，但活动并非由华为主办。马耳他籍的欧洲议员阿塔德则在 Facebook 上发声明，坦诚去年9月曾在布鲁塞尔观看了一场比赛，并受邀进入华为的贵宾包厢，但他强调当时并不知道票券是由华为提供的，邀请者为一名现在正遭调查的人士，那人曾在现场与他谈及华为议题。保加利亚籍的议员明切夫也因观看同场比赛并进入华为包厢而被列入调查对象。他表示邀请来自他的助理的邻居，而其助理的办公室今年3月也曾遭到比利时警方突击搜查。意大利的欧洲议员马图谢洛则指出，他与华为的游说人员仅有短暂的接触，从未去过华为办公室，也没有收受任何利益或酬劳。不过他曾在2021年签署了一封批评欧洲多国对中国企业政策的公开信，该信广泛被解读为支持华为的立场。另一名涉案的意大利议员普林奇强调，指控他与华为人员会面的时间点，他仍在意大利参加女儿的学校活动，尚且还没有就任欧洲议员。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表示，将审议比利时警方提出的解除上述5位欧洲议员司法豁免权的请求， 并为每项申请撰写报告，报告将提交全体720位议员的表决，并以简单多数决定是否正式解除涉案议员的司法豁免。下一次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预定在6月4日到5日举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美关系降温没有几天，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再度升温。5月12号星期一，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宣布达成90天关税休战协议。几天过去，两国就再度在人工智能领域燃起了战火。根据美国商务部上周发布的一项指令，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升腾芯片都有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华盛顿方面解释说，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最新芯片升腾910在设计或生产的时候使用了某些原产于美国的软件或者是设备。随后，美国商务部把声明中的全球任何地方的表述给删除了。不过，恶已经造成了，中美两国在日内瓦湖畔达成的90天贸易休战协议所营造的相对缓和的对话氛围已然遭到破坏。对于北京来说，华盛顿严重破坏了日内瓦共识。中国商务部5月21号星期三警告说，任何遵守美国措施的人都将涉嫌违反中国的反制外国制裁的法律。这样，世界上所有购买华为最新型号芯片的公司都将是美国惩治的目标。同时，任何遵守美国命令的人都将面临在中国被刑事起诉的风险。法国世界报表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美国觉得得益于英伟达芯片的强大，美国在该领域已领先一步，但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中国迎头赶上的担忧。要知道，目前这项颠覆性的技术正在重新洗牌。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禁止了全球唯一一家能够为最新芯片代工的公司台湾的台积电为中国华为公司代工。随后，在拜登执政的2022年10月，美国又通过禁止交付最新型号芯片的方式，迫使美国英伟达不向中国提供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但这并没有阻止英伟达在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期间向中国出售了价值90亿美元的受限制芯片。这激怒了华盛顿当局，让华盛顿加强了措施。今年初 DeepSeek 的问世再次引发了关于美国限制芯片出口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5月21号星期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他认为出口管制是失败的。黄仁勋认为中国企业非常非常有才华，而且非常有决心，出口管制赋予了他们加速发展的心态、活力和政府支持。不过，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中心前战略主任格雷戈里·埃伦却不这么认为。他表示，一方面，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半导体自主化的决心远早于美国的遏制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将生产外包给台湾企业，也无法购买荷兰的光刻机，中国的顶尖企业，不论是华为还是中芯国际，都无法超越7纳米芯片的工艺水平，并且存在严重的芯片浪费。法国《世界报》指出，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在顶尖芯片上的困境，华为也开始直接投入芯片的生产了。英国金融时报5月3号根据卫星图像披露，华为正在深圳郊区建造自己的微芯片生产线。中国还有一个策略是在海外建立数据中心，例如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建立数据中心。柔佛州是美国云计算巨头们的首选地，现在柔佛州也开始接待中国公司，给中国公司使用在中国不能使用的芯片提供便利。不过最重要的是，东南亚正在兴起大型的走私网络，将英伟达芯片运往中国，给中国提供急需的英伟达芯片A100 和 H100。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夏荣编播的聚焦非洲。
大家好，我是夏荣。5月2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了一场备受关注又极为紧张的会谈。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南非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靶心之一。特朗普政府频繁指责南非政府对白人农场主实施种族灭绝，并以此为由推动一系列外交制裁、经济威胁和象征性动作，包括驱逐南非驻美大使、暂停部分贸易优惠、威胁征收高达 31% 的南非进口商品关税等，令两国原本紧密的经贸与战略合作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据报道，会谈伊始，双方尚能保持礼貌气氛，但很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他惯用的戏剧性手法要求关闭灯光，现场播放了几段极具争议性的视频。第一段视频中，南非激进反对党领袖马勒马高唱杀死布尔人，这是南非反种族隔离历史中的激进口号，但在当下已成为社会争论焦点。第二段视频则展示了数十辆汽车载着逃离家园的白人农场主家庭，特朗普现场评论称他们正在被杀害。特朗普直接向拉马萨福发难问，这些白人农场主正在逃离南非，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我希望你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知道你本人并不希望这样。拉马福萨则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他说，不不不，没有人会被夺走土地，所谓的白人农场主种族灭绝纯属虚构，南非政府没有针对白人农场主的系统性暴力或歧视政策。拉马福萨也多次尝试发言未果，甚至一度请求能够平静地讨论这个话题。他说，曼德拉教导我们，当出现问题时，人们应该坐在一起谈论它。自今年一月重返权力中心以来，特朗普将南非作为他的攻击主要目标之一，谴责针对白人少数族裔，也就是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后裔的种族歧视。美国总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声称，白人农民在这个前种族隔离国家正遭受种族灭绝，此一指控被南非政府断然拒绝。特朗普的亲密顾问，同时也是南非出身的马斯克，也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 这位斯特拉与新链的老板是积极宣扬针对其祖国白人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法律指控的倡导者。上周美国正式接收了49名被认定为难民的南非白人后裔，这一举措在南非引起了强烈反感。正是这部分白人群体中产生了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领导人。该制度从1948年到1990年代初剥夺了占绝大多数黑人人口的大部分权利。这种接纳政策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收紧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承诺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同时几乎暂停了所有寻求庇护者的入境。特朗普还威胁抵制11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首届非洲大陆 G20 峰会，并且在3月驱逐了南非驻华盛顿大使。根据官方统计，仅有 7.3% 的南非人是白人，但这个少数族群拥有大部分农业用地。南非总统强调出，这次会晤应该让两国关系重新开始。他此行有两位高尔夫冠军埃尔斯和古森，以及南非首富鲁伯特陪同。他们三人均是南非白人后裔。拉马福萨此行的另一个目标是维护南非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下的贸易优惠地位。该协议为南非出口美国提供关税减免，是南非制造业和农业的重要支柱。特朗普则以白人农场主问题为由，要求美国企业在南非投资时豁免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等平权政策，要求南非政府在土地改革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南非还试图吸引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尤其是马斯克旗下的斯特拉和星链，以缓解南非国内失业和经济压力。但在身份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下，双方短期内难以达成实质性妥协。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聚焦非洲，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22日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告知华盛顿犹太博物馆枪击案凶手被控谋杀案。德国突袭搜查一个偷渡中国富豪的团伙。美国与伊朗即将于本周五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五轮核计划谈判。俄罗斯外长指责法国总统对俄罗斯充满仇恨。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中国的五矿公司本周二宣布，近期获得了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批准。该组织的技术和法律委员会批准了五矿公司的环境影响报告。据介绍，这是中国环境影响报告首次达到海底采矿检测的国际法律标准。五矿公司因此被授权在太平洋海底的特定区域测试其取样车。所谓取样车，根据中国媒体的介绍，中国五矿集团去年开发了一款长9米、宽5米、重40吨的采矿车。这种采矿车会被铺放在海面以下几公里处，负责收集海床上的多金属集合。那么类似的采矿车在深海测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五矿公司的环境评估报告究竟如何满足了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标准？法广就此电话采访了熟悉联合国海底矿产开发谈判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可持续海洋联盟的法国分部的代表安·索菲·胡女士。 安苏菲乌女士首先就五矿公司周二发表的声明表示，这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她说，其实中国拥有五个国际海底管理局签发的开发许可证，分别授予中国的三家公司，所以中国五矿集团宣布的被授予的测试权事实上是在许可证的范围之内。许多国家都拥有开发许可证，法国拥有两个，比利时也有一个，许多要求对海底进行探测研究的国家都拥有类似的许可证。必须指出的是，在海底开发矿产需要高强度的技术支撑与经济实力，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在几千米深的海底操作，世界上拥有海底开发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能够从事海底勘探的企业，除了中国企业之外，就是几家欧洲以及北美的企业。那么既然如此，中国五矿公司为何特别就此发表声明，并且强调其环境影响评估获得了批准？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能够对环境影响做出精准的评估？对此，安苏菲霍女士认为，今天科学家们对海底的了解十分有限，根本不可能做出准确的环境评估。她解释说，所有有关海底开发的环境评估都面临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严重缺乏海底资源的数据。具体而言，超过 90% 的深海海底均没有被测绘。今天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深海的海底究竟有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普遍要求在全面了解海底生态资源之前停止开发。这也是为什么所有有关海底开发的环境报告多不可信，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海底究竟有什么，这是其一。其次，所有的开发许可证的目的都是要对海底进行经济开发，他们的依据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呼吁要暂停海底开发，因为我们对海底的生态系统并不了解，类似的测试或者开采很可能会导致无法逆转的后果，因为生态系统很可能会无法恢复。所以之所以要叫停，其目的就是要在冒险摧毁整个生态系统之前，必须首先拥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海底的生态状况，之后再做出是否开发以及如何开发的决定。那么既然就目前的科研水平无法判断海底测试的环境影响，那么国际海底管理局又为何批准了中国五矿公司的环境评估报告呢？这就必须从批准评估报告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技术和法律委员会说起。安德索菲胡女士评论说，海底开发的环境评估报告是由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技术和法律委员会审议的，这是一个缺乏透明的委员会。因为事实上，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对海底开发制定一个框架，它的任务就是要为开发提供可能性。而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145条的规定，管理局又有责任确保海洋环境免受区域活动的有害影响，这就是那些呼吁停止或者禁止海底开发的国家的主要依据。所以停止开发，这是联合国成员国可以有效地保护深海海底的唯一的途径。最后，中国是国际海底管理局最大的资金援助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还与北京签订了关于建立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在中国的青岛设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如何评估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安索菲霍女士评论说，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背景。联合国旗下由170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多年来试图就海底开发制定出一个框架，而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个政令，允许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外进行开发，这是对国际法的明确的违背。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反应，中国与法国是首先对此进行谴责的国家，强调国际
海底管理局是唯一有权授予探测以及开发权的机构，谴责美国此举违背了国际法。而中国很明显是希望开发海底的国家，但是他并没有追随那些不顾一切无视环境影响要盲目开采的公司。中国强调必须遵守多边谈判的游戏规则，中国近期多次就此发表声明，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对中国来说，这里涉及到经济竞争问题，倘若海底金属被大规模开采，这或许对中国经济来说并不有利。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不仅是第一大支持开发的国家，同时也是要求遵守国际法，呼吁支持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多边谈判框架的大国，这十分有意思。非常感谢可持续海洋联盟的法国分部的代表安德索菲·胡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海底勘探与中国五矿公司的环境影响报告，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呢喃边坡的中华世界。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呢喃。今天我们要离开地球，飞上太空，去了解一个在多方面均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科学项目，那就是微笑探测器。微笑探测器这一项目的名字听上去就很友善，它是英文 Solar Wind Magnetosphere Ionosphere Link Explorer 的首字母缩写，中文直译是太阳风磁层电离层连接探测器。这一探测器的任务非常清晰，那就是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地球磁层这一人类肉眼不可见的重要保护层，研究太阳风和地球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弄清楚太阳活动是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星球的太空天气，并进一步保障人类通讯的平稳和安全。具体来看，微笑探测器将会直面三大太空谜团。首先，当太阳风正面撞上地球磁场，谁赢谁输呢？实际上，不论谁赢，倒霉的都是我们人类。太阳风是一股高速的带电粒子流，撞击磁场之后，可能会引发磁场重连的现象，这既能点燃极光，也可能导致卫星短路、电网瘫痪。微笑探测器的任务就是精准捕捉这种拉扯的节奏和强度，弄清楚背后隐藏的规律。第二，为什么地球背面也会中招？你可能会认为太阳在哪边，危险就在哪边，其实不然。太阳风会将地球磁场拉成磁尾，一旦磁尾断裂，就会引发磁层压爆，导致新的极光爆发，地球再次受创。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到底是谁触发了这场地球背向太阳一面的风暴呢？这正是微笑探测器要解开的谜团之一。第三，我们能不能更早地预测太空天灾？1859年，一次太阳爆发让极光照亮了加勒比海，地球电报系统全面瘫痪。如果这种地磁暴发生在今天，那么通信、导航、电网将会全面崩溃。如今我们只能提前一个小时报警，而微笑探测器希望这一预警时间提前到数天。太阳风磁层电离层连接探测器不仅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探索，它更是一场中科院和欧空局之间跨越多年横贯万里的国际合作实践。它背后有一位亲历者的讲述更能说明一切。卡尔·贝尔齐斯特来自欧洲空间局，专门负责国际合作事务。他今年春天在位于巴黎的欧空局大楼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指出
，The SMILE mission, which as we call it, because it's a solar magnetic mission, as you say. It is a
微笑探测器项目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50:50的合作项目。在太空领域，这样的合作极为罕见。过去大多数国际合作都是80:20甚至90:10的结构，有一方明显在主导。微笑探测器项目不是，它是中国和欧洲双方在完全对等的基础上，从构想到落实再到数据分享，共同平等参与的探索。
20 years ago where we did first we had a mission called Cluster and the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To launch additional two satellites,
这样的合作并非是突然出现的。微笑探测器项目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早期，当时欧洲空间局的星簇任务正在运行，而中国科学院则提出通过双星任务与之形成互补。这种数据共享与科学成果的结合，为微笑探测器项目的诞生打下了基础。2015年，欧洲空间局和中国科学院正式开始构思一个新的。联合项目在成都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和欧洲的科学家们展开了热烈讨论，收到了大约120个初步提案。几个月后，在哥本哈根的再次会议上，要求更进了一步，每一个提案必须由中欧科学家共同设计。这是合作的本质，不仅技术对接，更是在思想上进行科学融合。最终，微笑探测器项目从40余个联合提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被中欧双方共同选中的项目。
If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o a space mission with those technical criteria.
微笑探测器项目所要解决的问题关乎整个地球空间环境，太阳风和地球磁层之间到底发生什么，这些过程是如何影响我们赖以生存的通讯系统、卫星乃至宇航员的安全。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微笑探测器项目的具体情况。这一探测器是一颗搭载了4个核心科学仪器的航天器，这4个核心科学仪器分别是软 X 摄像成像仪，可以首次从太空中拍摄出地球磁层的 X 射线全景图；第二是紫外极光成像仪，用于连续观测北极光和南极光，分析磁场活动；第三是磁强计，它用来测量地球周围的磁场的细微变化；再有就是氢离子分析仪，可以直接采样太阳风粒子的速度、能量和构成。上述仪器协同工作，将为人类提供延续的图像和数据记录。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将第一次实现对整个太阳风、地球磁层、电离层相互作用的动态成像。那么，微笑探测器项目具体将如何落实呢？该探测器将在2025年底从法属圭亚那的欧洲航天港发射，搭乘的是欧洲的 Vega C 运载火箭。飞船将进入一个高度椭圆高倾角的轨道，最远可以达到地球上空12万公里，约是地月距离的1/3。这一轨道可以让它持续俯瞰整个磁层边界，形成真正的全球视角。有关法属圭亚那的航天港，卡尔贝尔奇斯特解释说，欧空局的任务有从法属圭亚那发射的传统。当然，我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法属圭亚那几乎位于赤道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地球自转的优势，以更有效的方式促进发射。目前飞船所有的部件已经齐聚荷兰的欧洲空间技术中心 ESTEC。 自2025年初以来，中欧团队已经完成了航天器的组装，现正进行全面测试，以确保它能应对严苛的太空环境，预计在今年9月准备就绪后被运往发射场，正式踏上太空征途。在项目分工方面，中国提供推进舱、飞行平台和3台科学仪器，欧洲则负责载荷舱、发射服务和1台科学仪器。任务结束后，微笑探测器所采集的数据也将由中欧双方共享，并平等分析使用，这对于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微笑探测器是对人类如何看待空间环境和地球生命关系的一次重要探索。磁层是我们与宇宙绝缘的屏障，它抵挡了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的直接打击。如果没有它，地球就可能像火星那样早已失去大气、水和生命。而微笑探测器的观测有望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关键防线的动态变化。当然，这一任务并非是没有挑战的。中国和欧洲在技术、 制度、文化上都有差异。但卡尔贝尔齐斯特指出，只要有信任、有对话，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正是他最感欣慰之处。微笑探测器是科学的合作，更是人文的信任。他表示
We don't have any say in the political side of things. We follow all the rules and all the rules.
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仍然能完成这样一次高水平合作。这对我个人而言是职业生涯中最愉快、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经历。因为在国际合作中总是会遇到问题，总是会遇到麻烦。但如果你信任对方，并且进行良好对话，你就能解决问题，而且应该快速解决，并建立值得信赖的渠道。今天的情况比10年前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欧空局不参与政治，成员国参与政治，但欧空局没有政治属性。我们相信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机制开展国际合作。在选择合作领域时，选择空间科学或地球科学等领域比较容易，还有很多领域要困难得多，因为要么有政治因素，要么是比较敏感，要么就是商业因素等等在干扰。但在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宇宙研究层面，我们仍然有很多可以一起做的。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真正实现对太空天气的实时预警，当我们的卫星不再因为太阳风暴而失联，当宇航员可以更加安全地在地球轨道实施科学任务，那一刻我们或许会想起，正是像微笑探测器这样的任务，让人类离太空更近了一点。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特别专题，我们一起来聚焦了中欧联手打造的里程碑式科学项目微笑探测器。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林兰编播的喀纳国际电影节特别专题《人与战争》，一部关于战争下乌克兰社会的沉浸式的电影。
听众朋友，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新闻几乎每天出现在媒体头版。战争下乌克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一部纪录片，由三位年轻的乌克兰导演执导的《人与战争》，以沉浸式的视角和独特叙事，重现了战争颠覆下的乌克兰社会前所未有的面貌。有人选择逃离，有人留下来坚持抵抗战斗。滚滚升起的浓烟，被摧毁居民楼废墟中散落的家庭照片，基辅市长呼吁人们撤离，士兵们手把手教人们怎么使用冲锋枪，为亲人死亡而哭泣的家庭，画满儿童图画的墙上写着不要战争。影片这些开场的画面直接将观众带入到战争中的乌克兰。影片杀青于去年八月，起始于2022年2月24日，当俄军开始对乌克兰的首次轰炸时。三位导演叶利扎维塔·史密斯、阿丽娜·格尔罗娃和西蒙·莫茨格维决定联手，记录下那些留在乌克兰每日与战争相伴人们的生活。他们有意不聚焦于某一个人，而是通过平行多线在城市、乡村以及前线的众多拍摄，勾勒整个乌克兰社会的面貌。史密斯说，这部影片不是关于某个英雄，而是关于整个社会如何面对崩塌，又如何努力自我重建。三位年轻导演来到了戛纳，法国世界报的评论这样描绘他们，他们踏上了戛纳的红毯，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但并没有被明星红毯的浮华所淹没。他们在采访中专注准确，依次接力发言，如同一个声音在说话。三人分别来自奥德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这些遭遇战争蹂躏的城市名字如今对外已耳熟能详。他们从2013年开始的合作，最初是计划拍摄剧情片，但之后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和俄罗斯入侵改变了他们的视角，转向纪录片。莫茨葛维说，我们希望展示一个整体社会的画像，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见证者。史密斯补充说，影片的结构是俄军入侵后自然而然形成的，跟随着我们的日常，一些人参军奔赴前线，另一些人则留下来适应每天生活的变化。
而克服战争下拍摄的诸多困难同时，团队的合作也成为他们共同度过心理困境的重要方式。史密斯说，在战争爆发时，所有人都陷入震惊和混乱，看不到未来，但有相互信任的人在身边，能一起工作，这种状态对于心理至关重要。这也是影片所体现的核心，战争必然催生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正如影片片名是由拉丁语的士兵和希腊语的人类组合而成，这是编剧所创造的新词。格尔罗娃说，当战争爆发时，我们感觉整个世界崩塌，生活不再属于我们，而我们很快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意义。这个观念指引着我们，因为当有人试图摧毁你的国家和民族，而你却无法讲述新的故事，创造新的意义，那他们就已经得逞了。他说，赋予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影片展现了乌克兰现状的多重视角和令人震撼的场景，导演们有意识地避免解说旁白或者直接面对镜头的采访，而是通过视觉与声音引导观众沉浸式进入战争中的乌克兰。影片中最动人的场景之一是乌军夺取南部赫尔松地区，人们重返家园。导演说，村庄被占领了六个月，让我们最感动的是人们在满目疮痍中依然决意回归，决意留下来重建。这种深深扎根土地的意识非常乌克兰。西蒙说，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即使炮火未停，农民们仍然回到田地重新耕种，年轻人自己在设法排雷。令人难忘的还有某些安宁的片刻，前线士兵在笔记本电脑上看法国队在世界杯赢下摩洛哥的比赛，小女孩大口吃着草莓，镜头下随风摇曳的花田。法广特派戛纳电影节的记者评论说，人与战争是一部不带评判色彩的纪录片，但也因很少直接表达情感而给人一种略显平淡的感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并未出现任何侵略者的形象。导演们的解释是，这是他们的有意选择，他们的确是拍摄了有关战俘、一些战争审判等素材，但最终放弃使用。他们说，我们不想给敌人留下任何位置，我们更希望让观众感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直接的呈现。听众朋友，以上的戛纳特别节目由李楠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22日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告知华盛顿犹太博物馆枪击案凶手被控谋杀罪。德国突袭搜查一个偷渡中国富豪的团伙。美国与伊朗即将于本周五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五轮的核计划谈判。俄罗斯外长指责法国总统对俄罗斯充满仇恨。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lémentine 演唱的歌曲《巴黎天气怎么样》？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Le ciel est-il noir ou gris? Vous m'avez dit quand il pleut, à Paris, c'est tout bleu. Ce n'était pas très sérieux. Vous regardiez mes yeux bleus.Et près de vous, j'ai compris que les yeux des amis, c'est le ciel de Paris. Septembre est venu, je vous ai perdu. Vous êtes loin des vacances. La plage et le vent déchirant. Je vous écris tristement.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Ici le ciel est tout gris. Mais quand je pense à nous deux, dans mon cœur, c'est tout bleu. Je n'ai pas trop de chagrin. Votre ciel bleu, c'est le mien. Un souvenir de bonheur, votre nom, une fleur, c'est le temps de mon cœur. Je vous avais demandé